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下午很高兴康牧师在跟我们有一个专题。我把时间交给他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赏赐我们灵粮上面的需要，赏赐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并给我们在圣灵当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求你让神的话每一句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很实际的帮助，也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能够来用神的话来过日子过生活。今天下午的专题，我们一整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思想我们交在上帝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学习讨神喜悦在神话中能够得能力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就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还是说我非常高兴跟各位有交通，所以任何时候大家都可以找我。我也尽量把时间弄得很准，今天是下午应该到4:30结束，所以求助帮助。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很乐意讨论。就是9年前我第一次来也第一次认识各位的时候，就是炎光团契嘛，就光源团契，就跟我有很多交通，那我们还另外有一些其他的聚会，都很乐意哈，感谢主。好，我们下午讲男女异同，不过我要把上午的一些做一些补充哈，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够。我们还是在看以弗所书5章。上午讲的做一个结论哈，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爱和顺服以及我们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思维都一定有缺憾。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想法个性，我们总是还是在最终的传统正统的解释罗马书7章那个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是得救以后的基督徒，这个解释是比较正确的，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重生以后，我们不是不会有问题，我们仍然有问题，我们仍然有痛苦，仍然犯罪，仍然艰难，但在这些犯罪痛苦艰难里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罪恶得赦免，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当然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这些罪恶伤害带来的结果，但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有信心。而在有信心的过日子的时候，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不管是教会内的或教会外的，都我们承认都还有它的缺点，甚至有些有非常邪恶很大的罪恶，包括政治的权利，包括有的做丈夫的或做父母的，我们的爱和顺服都是相对的。相对两个意思，一个这不会完全，那么我们只有对上帝有无条件的爱，即使我们对上帝的爱，只要在受造物的世界里面，包括我们，就一定不会完全，就一定需要他的赦免和恩典。我们的顺服也是一样，只是我们在人和人之间或人和物之间，也就是在上帝以外的任何的爱和顺服和其他的关系都不会完全，那么这是相对的一个意思。另外就是在这些相对的里面，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常常是很不一样的。不管是在圣经里面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团体，他们所呈现的，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所呈现出对上帝的信心。但是不是说那个外表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他打，要照字面来做，我们是抓住那个精义而不照字面来做。因此丈夫妻子之间的爱和顺服都不会是完全，都是相对的， 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对方不会是绝对的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自由和弹性哈。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说，教会怎样顺服妻子，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讲到的凡事，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子女和亲子之间的那个凡事，那个重点不是在字面上，凡事在每件事上顺服父母或者丈夫，而是在字面上凡事每件事上跟那个人的关系都想到跟神的关系，因着跟神的关系我能够比较有智慧比较敬虔的来跟他的关系上呈现我对上帝的信心啊，这里面当然我们常常会犯错就是了。我比较这一堂要多花一点时间的哈，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用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以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等类的毛病。你看这些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是讲到说丈夫对妻子或者是人和人之间任何关系，我们人没有办法用自己，即使是重生得救以后靠着圣灵的能力使别人和自己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只有主的宝血能办到。但主的宝血能办到，主宝血办到这件事在信仰上完全是主耶稣他的死，他的顺服，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使我们能够圣洁没有瑕疵，这完全是主，完全是耶稣个人所做的。但是耶稣个人所做的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使他所做的呈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包括跟人的每个关系，也就是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包括我们退休的时候，包括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个人独处的每件事情，也能够因着他的恩典和生活中这些不完全的事情磨练我们的爱，磨练我们的顺服，磨练我们的圣洁和善良。教会哈，神把教会洗干净，丈夫把妻子洗干净，第27节哈，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可以献给自己。这我还是在说，这基本上是指着基督对我们，不是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基督对我们，但是在相对的情形下也用在丈夫对妻子哈。那我们先讲比较重要的，就是基督对教会。耶稣为教会舍了自己，耶稣把教会洗干净，可以献给自己。这里这句话的问题在，可以献给自己的主词是什么？你可以说，可以献给自己的主词是耶稣。耶稣把教会洗干净，耶稣把教会献给他自己。就是这个主词是耶稣，是耶稣做的。但这在文法上可能比较可取，在文理上，在这个文字所传递的那个里面好像又不太通。各位，我们不太会说我做一件事，我把一个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献给我自己。各位，献通常都是这个献给这个，没有自己献自己嘛。所以当他说可以献给自己的时候，那个可以献给自己的主词，可能就文法上讲，我再一次说，比较是耶稣自己。不过就那个理，这个道理来讲，恐怕那个可以献给自己主词是教会，教会把自己献给耶稣。好，对不起啊，下午是睡觉的时间，讲这么理论你们是觉得很无聊的，下面就讲用例子你们可以比较了解。我们先讲做妻子的或者说教会被耶稣洗干净 把自己献给耶稣。我讲话很粗鲁，所以请各位原谅哈。尤其当我在讲圣经的时候，我更是希望完全按照圣经的意思来表达，完全按照圣经字眼来表达，即使不合我们一般的习惯我也希望如果是必要的话哈。当圣经上讲到献身、舍己、奉献的时候，我们通常尤其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想到献身、舍己、奉献，那都是伟大的这个为国啊、为民啊，把这一层再转换成在教会里面，就是为了主啊，为了去宣教啊，到台北啊，到长老嘛，你们到穆斯林地区啊，牺牲啊，或者是把自己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辞掉了，来教会义务服侍啊，长老嘛，哈，那么。就是我们想到都是这种牺牲，伟大的牺牲，不讲说对教会或者是对其他的，我们会想到那个牺牲舍己呢，中国人除了忠以外，下面就是孝嘛，就对自己的父母。可是恐怕我们最好理解的那个献给自己、舍己、奉献、舍身、献身，恐怕最好的了解，对不起，我再对不起一下，恐怕是讲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献身就是把自己身体给对方，在性的关系上，这个既和圣经也和我们一般的比较通常的用法哈。有一个教授 Richard Feynman， 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我很喜欢这个教授哈，很聪明的一个物理诺贝尔奖的得主哈，你们可以看他的书，很幽默，而且很有启发，很有创意。但这个 Richard Feynman 呢，从我们中国人来看，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了。他的特点就是非常喜欢跟漂亮的女学生也好，甚至同事的夫人也好睡觉。他的那个 Surely you must joking, you must be joking 那个 Mr. Feynman 那本书里面有提到，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听那个 National Public 的那个读书哈，听到里面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我根本不想看，我觉得这个人很卑鄙，我觉得这个人很下流，这种事情拿肉麻当有趣，怎么勾引别的女生跟他上床，这很下流的事，我就不想看这个书。所以如你也不要因为我讲了这个人你就不想看他的书啊，他的书实在是很有启发。但他就跟同事讲其实是就是很下流，他就在讲怎么你叫别人，你如何叫一个女孩子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怎么褪去罗衫然后献身给你。各位，这个世界怎么叫人献身呢？我们说男女的关系不要在这里讲，我们把它说其他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精神、力量都献给某些人，我们怎么做，或者说别人怎么做？各位，你们应该最清楚的就是钱嘛。今天我们一天14个小时，然后我们十年青春甚至16个小时，以前 Silicon Valley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一天叫人家工作16、17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什么就是钱呢？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啊，你说郭台铭先生是血汗工厂，那血汗工厂是说那个一个月可能1-2000美金的那个收入血汗工厂，可是如果一个月是10-20万美金的，我们就不说是血汗工厂，可是也是一样啊，你们主管阶层越做越高，做到像郭先生他自己的时候，一天可能工作17-18个小时，我听到很多郭台铭先生或者谁谁谁这些成功的人 常常好辛苦，对，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私人飞机去度假休息的，都是谈生意的，非常辛苦，不眠不休，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都有，一直做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就开始疲倦了。我知道台湾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碰到一位长老，他跟我讲说这位弟兄，然后他后介绍，然后他后来跟我讲，这弟兄是台湾现在股票市场的，也就是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台湾叫操盘手，所以操盘手就在电脑前面那个大规模的可能几亿几十亿的那种交易的，那种大公司的钱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做投资的，那个是听说一秒钟两秒钟之间的差距就有很多的钱，他是用这些的不断在电脑前面这买卖的，他做这个，他上班都是包纸尿布的，他不能够上厕所的，因为那几秒钟就差距太多了。所以他们说这些人钱赚的很多，但是大概三十几岁身体就垮了。各位，这叫献身，你们现在正在做这些事，你就把你的生命，把你的聪明，把你的精力，然后如果我问你，你为什么，你应该不是那么贪财的，第一个，这是一个时代的轮子，你不能不在上面跑。如果你有工作，你很高兴你在那里献身了，还高兴有纸尿布可以包了。第二个，为谁辛苦为谁忙，为家，对不对，常常会说为家，当然为家家里也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了，但那就是我们在这轮子上下不来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中国人是很苦命的一个民族，我们很伟大但也很苦命。我越信耶稣，我越觉得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人，第一个都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爱的，第二个都是罪人，所以每一个民族每个个人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都有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一般神学讲这叫一般的恩典，都有恩典，都有祝福，都有一些特色，所以我们实在不能看不起某一种肤色的民族或者个人或者某一种语言的，这信了耶稣我们才有这样的包容力，而且有那个欣赏能力。但是我们真是活在世上很辛苦，信靠上帝这个辛苦里面得到很大的平安和安息，但是即使信靠上帝了，辛苦还是在的。好，我们再讲到说献身，献身，卖身，舍身，钱够多我们就献身，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大概或者说我们刚吃饭的时候约略跟几位弟兄姐妹谈了一下啊，我们的儿女是好有出息啊，对不对，以前从台湾来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碰到许多海峡两岸三地各地的华人也都是虎妈狼爸底下的或者虎妈狼爸的效法人，哇、哦、好棒哦，哦，但是也是很辛苦哎。就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文化底下有成就，但是很痛苦，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也很反抗，对不对，就我也知道很多在美国的这些新生代，你们听那个等一下原讲师或原老师他讲的也是一样，就是小孩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都要会，都要很棒，钢琴、芭蕾舞、跆拳道、棒球什么都很棒，因为现在入学的申请也需要这些条件呢、啊。然后我们很优秀，我们要很优秀哦，让人家很 impress 哦，真是好了不起，可是也很辛苦，赶快出去踢足球，赶快快要到了，哎，踢足球是玩的，不是去上课的。但我们很多就是上课的。我听到有一个小孩说，他的愿望就是他将来能买一台Steinway钢琴，然后他的家在50层楼的楼顶，然后他可以把那Steinway钢琴从50层楼这样推下去，砸得粉碎。你们笑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哈。我们奉献，我们献身，大概就是这两个，利益的利， 还有力量的力。利益吸引我们，那是胡萝卜，力量力是棍子，不这样就不忠不孝啊，或者各种的这个罪名在你身上。各位，我们怎么献身给耶稣啊？这里形容的哈，还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都有一个跟我们现在一般熟悉我们献身的理由不一样。我们现在在献身，在奉献，在卖命，在为谁辛苦为谁忙，是因为利和利，利益的利和利器的利。在圣经里面当然也有，上帝有给我们最大的利益，也给我们也用最大的权力权柄来强迫我们，或者不能说强迫，来让我们能够顺服他，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献给他。好，我们就再回到现实一点好不好，各位，这就比较情色一点，对不起啊，我们还是讲女孩子。女孩子怎么会献身？如果不是暴力的，如果是自动的，那一般也是还是利，金钱的利。譬如说妓女，譬如说我们在封城场合的女孩子，她脱去衣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利益给她。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吧，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他是爱我的嘛，这个人可以托以终身，于是我们就跟他结婚，我们就把自己献给他了。那这里跟耶稣对我们的爱叫我们献身有一点像，不过他说的是啊，把教会洗干净，那个教会可以献给他自己，或者他可以献给他自己。这有一段经文，以西结书十六章，如果你有可以跟我一起看，没有就听我讲哈。我也要警告一下，就是这一段如果你真有兴趣你回去再看看，我不知道英文的翻译这里面所包那个，如果直接翻译中文没有直接翻译，因为这里的那个情色的描述可以是最下流的小说都难以比拟的，那中文就把它翻得含蓄一点。这里在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基督对教会的爱，这里在讲到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爱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用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表达，有的时候是用朋友对朋友的爱来表达，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但这里他是用夫妻之间来表达。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二节下半句，使他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里用拟人化的写法来写以色列，写教会，写你和写我，就是我们生在罪恶里面，我们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个人、团体、国家、民族，我们是一个弃婴。今天我们不太知道弃婴，但是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 一直到今天，可能乡下还有这样的情形。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不管在明朝，对，明朝甚至更早就来了，明朝或清朝来的时候，明朝来的当然都是一些天主教的，他们来的时候，清朝也是很多人，尤其天主教的修女来这里，那是修女嘛，根本不知道男女的事情，根本也不知道养小孩，可是他们的修院，他们的教会一直传道也没什么效果。可是中国的乡下人，中国人大概知道他们多少还有点慈祥，在这些教会或者这些修院的门口，有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孩，就丢在那里的弃婴，通常就是女婴，通常就是瞎眼的，通常就是有残疾的，中国人要不然就养不起，要不然就是不要，就把它丢在这里。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教会就常常有被迫办那个育婴堂，因为那些女婴弃婴很多。这里再讲到以色列也是这样，它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弃婴或者女婴，那里没有人洗，没有人撒盐在他身上，这大概都是一种洁净的一个过程，大家都被他都被厌恶。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谁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谁在血中仍可存活。这一句话我们中文也没有翻得太直接哈。这句话直接的翻法就是，耶和华从旁边经过了，看到他了，然后就说一句话，虽然有血，可是你活下去。上帝好像命令这个女孩子活下去，你活下去。你现在全身是血，这个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被生下来以后，前面讲脐带都没有断，那个脐带没有断，就妈妈把她脐带是跟她自己肚子那段没有断掉了，妈妈当然把它切断了。没有人要她，你很可怜，不过我要你活下去。这是在讲到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这是在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没有人爱，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我们，上帝就爱我们。好，下面就比较情色一点哈，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成长。这个头发不是指着头上的头发，这个头发是指着体毛，表示这个女孩子长大了。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各位，这是很煽情的动作。在第九节讲到洗净你身上的血，也已经不是那个女童生下来妈妈身上的血了，这个血应该是指的精血，都在指一件事，这个孩子长大了，很漂亮。然后上帝来洗她，那就是我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水借着道把它洗净。我们要立刻从这个场景先跳出来一下，这就是我们在罪恶过犯中，上帝用他儿子血，上帝用他儿子的死，上帝用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远离邪恶，让我们不再受罪恶的刑罚，也脱离那个罪恶权柄的辖制，我们能够干净起来。这一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盼望和领受。我们蒙救恩，不只是我们的罪恶被耶稣，我们刚刚讲涂抹挪去，我们的罪恶耶稣代我们承受 罪恶的刑罚不只是这些。如果一个人做错了，然后有处罚，而他一直不断做错，这固然是还不错，但是还是很不理想。各位，举例子吧，如果我们的丈夫有外遇，我们真是很有爱心，我们就饶恕他，这是很伟大的。那个被饶恕的丈夫也是觉得，哎呀，我太太真是很好。但是如果他天天需要被饶恕，老婆对不起，今天又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请你原谅啊，好吧，原谅你啊，对啊，老婆你真是好，这很好。可是这种只要是第三次就已经太多了，何况如果是继续不断的。我们在讲救恩的时候，那个罪恶的涂抹和挪去，不是只有不再被处罚，而是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事实上理论上讲，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已经造成了，让我们不被罪恶辖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他漂亮的女人，我们不会动一念了，不仅是我们不去行动上犯，我们心里也不犯。而且不只是这些，不只是我们对其他的人没有那个非分之想，而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老婆对我们有吸引力。各位对不起啊，到我们这越来越结婚久的时候，你天下最讨厌的女人常常是自己老婆，天下最讨厌的男人常常是自己老公。各位，很多时候我知道很多男人加班不是工作那么忙而已，他就是用加班来躲避回家，很辛苦的。各位，女性对男性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罪恶有一个很叫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太想要良善，我们不太想要善良，我们觉得好像这好多人都说过，奥古斯丁也说过，我不知道他的拉丁文是怎么说的，英文我也不太记得，但是他就说，一件事情如果是被禁止的，常常就更成为我们的吸引。你禁止通奸，可是通奸常常好像就那个产生的那个激情、激动、喜悦，哎，就比看到你老婆简直要强烈一万倍了。就我们偷来的水好像总是比较甜，违法的事情总是比较吸引我们。对不起，我只有用性来做例子，因为这最常有。但其他很多，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也就是爱，当你有爱的人，当你有爱的时候，你有极大的优秀的时候，你不自夸。可是我们人性没有办法办到，哎，我们人性，当我自己很有成就，我儿女很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自夸，就喜欢张狂啊，我们就喜欢表现出我们是很不错，然后不嫉妒啊，那就更普遍了，因为我们表现优秀的时候还没那么多，人家优秀的时候可真多。哎呀，各位姐妹，当你尤其年轻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哈，你看到一个比你漂亮很多的姐妹、女孩子来到教会，我不知道你心里就油然而生，哎呀，我见犹怜，何况老奴？还是你说，哎呀，真是美呀，这姐妹长得真好看，希望大家都看到她美丽。还是，哼，在教会还这么不庄重。就我们看到比我们美的、比我们优秀的，我们好像很难不嫉妒。好吧，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大概也死了那条心了。那么，然后就是，我们听到我们邻居的小孩比我们小孩优秀多，两个人同班同学申请大学，一个申请到了 Stanford 的医学院，一个你的小孩没有申请到学校。各位，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两个消息同时知道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嫉妒吗？我们能够不但不嫉妒，照圣经上讲的，与喜乐人同乐。哎呀，陈姐妹啊，真是恭喜你，这小孩真好啊。我们是真的从心里涌出美词吗？还是就敷衍一下？恭喜恭喜，心里 心里酸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各位，洗净耶稣的救恩，洗净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活出耶稣那个样子，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嫉妒，而且我们祝福，而且我们喜悦，而且我们欣赏，就是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不自夸，我们谦卑，我们归荣耀给上帝。这些都不是我们天性里面有的，我们曾经有，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对这世界上真善美有极大的喜悦和欣赏，即使当这些真善美不在我们身上而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成长就靠着主的宝血，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就靠着主的道，就靠着圣灵让十字架的折磨在我们身上产生那个荣耀的光辉。我洗净你，把教会洗净，然后给你一切的美好。这些我们只有求主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能够看得到。然后你就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就讲到上帝怎么让他所拣选的教会基督徒个人的团体的我们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就历史来讲，就是以色列如何从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弱小的民族，变成强大美貌的。啊，下面就是罪恶了，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的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银像，与它行邪淫。你看，连充气娃娃都有哦。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用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我所给你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们。这里讲两件事，一个字面上就在讲到说，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尤其是迦南的那些巴利的神，是要杀婴献婴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每一个这个世界上人，包括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一切的恩典，他不去归向上帝，他把这一切的恩典要献给，要献身给偶像。各位，这里的描述实在是太刺激了，我只能再来形容一下，因为你们可能很难想，不愿意去想这些事，你们也比较圣洁，不知道这些事。各位，如果什么事叫你最痛苦，什么事叫你最伤心，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最痛苦的事就是你最爱的人伤害你，那最痛苦。你人伤害你，有人拿你的东西，或者是打你，或者是重伤你，是匪徒，是坏蛋，这我们懂得。是敌其他国家的人，或者是流氓，这我们懂得，这也是伤害。但这伤害如果是来自自己最亲爱的人，哦，那就最痛，非常痛。这圣经里常常讲，不料是你，诗篇里有这样的话，不料是你，是同桌吃饭的。各位，如果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对我们是冷淡的，是厌恶的，是从来没有好脸色的，然后你在一个场合，你看到他对另外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女人，对另外一个人， 各有百般的怜爱，百般的温柔。那个讲的肉麻的话，你听到那就是心如刀割。然后你如果看到他对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好，另外那个人的舍身把最好的给他，而他给那个男人给那个女人的一切东西是你给他的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你不是更痛？这里描述的就是这一段。好，我必须说，这里描述的就是你我。圣经里面，包括十诫里面，包括圣经耶稣讲的、保罗讲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爱人如己，这爱神、爱人这两条。我上午讲 Let God be God， 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上帝对我们也要求我们对他有绝对的爱，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爱偶像。我们在那个原罪的本身就是一种不把上帝当上帝，人在受造物里面，包括在自己身上和其他身上，要找到敬拜、喜悦、满足的来源，这很强烈。他用信来描述，而这种信来描述真的就跟我们台湾，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当你不敬拜真神的时候，不仅你拜偶像，不仅你在偶像身上要 找到满足，而且因为偶像不能给你任何的满足，你就继续不断地在制造新的偶像，你就不断继续的在这里在讲到说花钱买男人来跟你睡觉，我们就继续不断，因为你在上帝以外，不管你找的偶像，你找到让你满足的、让你快乐的那个东西，是高贵的，是低级的。所谓低级的，就好像性啊、毒品啊、赌博啊，这些是低级的。那高级的，自由啊、民主啊、正义啊、理想啊，这些东西，如果你在上帝以外找，通通都有害。我们这两天也会谈。不过我们还是主要集中在家庭里面，只是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是在谈家庭，我们在谈这个男女中间，当你没有在上帝身上找到一切敬畏、喜悦和爱的源头的话，各位，你就会不断的找偶像，而不断的在偶像中你失望，就继续找偶像。这些我刚才说错误的、明显错误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吸毒，或一个人赌博，一个人或者是外遇成性、好色成性啊，这个不能自拔，这我们知道。那我说，罪恶可怕的地方不是这些，这些地方固然是罪恶，也是很可怕，但罪恶最可怕的地方是当他用好的东西，用上帝以外的好东西来取代上帝，来做偶像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察觉。包括我刚刚说自由民主，包括把国家、把民族、把一个理想的社会、平等的社会做一个追求。我们明天还是哪一天会讲到亚沙龙，那就是啊，我讲一个事情。大概在半年前，我在一个教会看到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我看那对年轻夫妻，男的英俊，女的美丽，很年轻，但是呢很愁苦。那个女的，尤其是那个女的，非常的愁苦。我跟他们了解一下，原来他们有两个小孩，老二9岁，去年心脏病手术失败死了，这妈妈就很痛苦，当然夫妻都很痛苦。然后那个素昧平生的教会，因为某一个关系，就帮他们拜追思礼拜啊，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来到教会，就在教会里面呢，就来参加聚会。可是我看到他们很愁苦的时候，已经半年了。 然后最近我又碰到他们，我看他们还是很愁苦，尤其做妈妈的。那我已经请一些人关心过他们，他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其中有一位姐妹去关心他，就听到这个事情去关心他。那个姐妹是有乳癌，做完化疗去看他，他去看他，而且坐了大概一个钟头计程车去看他，花钱花力量花时间，他很感动，他会去看他，因为这个有乳癌的妈妈，他的女儿也死于癌症，就是也是失去女儿的痛，他觉得他可以安慰这个失去女儿的妈妈，所以他就去安慰她。这个妈妈她也很受感动，她知道教会很爱她，但她没有办法从她的悲哀中走出来。各位，我绝对同情这姐妹，我只是要用一个最合情合理合法的欲望来说明这里的事。我觉得她始终一直到目前为止她没有信耶稣。那其中我请一个姐妹关心她，这姐妹就跟我讲说，也就是前两个礼拜她打电话说，康牧师，谁谁谁就是这个死去女儿的姐妹，她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事实上我跟这个死去女儿的母亲第一次见面，她问的问题也是这个，她问我还能不能看到我女儿。各位，这是很正常的，这也是很动人的，这也是很感动的，这也是很好的。他那个女儿，死去的女儿应该是没有信耶稣，但是有来过教会，就凭着这一线生机，他来过教会，可能听过耶稣，可能在天堂，所以他希望也能够信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将来能在天堂看到他女儿。他现在活下去完全只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女儿，他应该是有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他常常想自杀，想到他还有个女儿他就不自杀。然后他说，康牧师，我还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儿。那个姐妹就支支吾吾的回答，我说哦，你谢谢你跟我讲，我这样想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了。各位，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看到他女儿，要看到他女儿可能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必须是信耶稣的，第二个他女儿必须信耶稣的，这样将来在天上可以见面。你说如果不信都可以在地狱见面，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各位，这就是地狱的可怕的地方。我听过很多人说地狱不可怕，我经过文革，我经过那些事情，再可怕的我也不怕，跟大家一起受苦。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是跟大家一起受苦。 C.S. Lewis 在写梦幻巴士，在想地狱的时候就讲到，地狱很可能是一个地方，大家都在那里受苦，可是每个人都只看到他自己。他讲的很合理，因为罪恶下地狱的理由就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眼中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即使在地狱里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又寂寞又痛苦。不过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们不去多谈。我说你要跟这个姐妹讲，你需要信耶稣。他我们跟他常常讲要信耶稣，对，都是讲。可是各位，信耶稣就是耶稣是你的主， Let God be God， Let God be God， 就是耶稣必须是你一切的敬拜、敬畏、喜悦、盼望、快乐的源头。你必须说，你能不能见到你女儿是次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你要信她，即使你不能再看见她。她说我不敢讲。我说姐妹，我也不敢讲，但是我们的信息不能没有这个部分。各位，我们应该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也愿意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每件事。 我们应该求神恩待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不顺利的事，包括找工作，包括儿女成器，包括丈夫回心转意，包括家庭幸福，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没有被虐待狂，我们跟世人一样，神给我们一个在世界上希望享受的生活，我们也希望有。但是信耶稣的意思最少从一点可以表达出来。有一次另外一个母亲，她的女儿也是很重的病，来找我祷告，康牧师，主一定要医好她。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但因为你讲这句话，我就要特别提醒你，主不医好她，你也要信她。各位，我们可以求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求必须有个态度，主如果不按着我所求的来回答我，我还是要信他。这些听起来都很残忍，我们必须说，我们的上帝有什么权利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两个，第一个，你是他造的。说严格一点，我们从哲学一点的话来讲，任何一个对上帝的质疑，包括上帝不公平的质疑，那种正义感和理性也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如果没有给你，你连这个怀疑的问题都问不出来。我们是上帝所造的，第二个是我们是上帝所救的，而且这个拯救，这个创造都是借着他的儿子。因此以西结书十六章所描述的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情欲，他只是用这个来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忘恩负义，和上帝有一切的理由来要求我们。第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愿上帝的爱常常在我们身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你要知道你蒙了多大的恩典，你要知道你的本相是多么的 damnation， 是多么的可憎。你要知道你多么的可憎，需要有圣经上的话来告诉你我们的态度。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如果你非常爱你的配偶，你把最好的给了他，然后他对你冷淡，对你拒绝，然后你看到他对另外一个人有无比的热情，有无比的献身，而且他把你给他最好的东西给了他，各位，这就是世人的罪，而且这也是基督徒的罪。我们并没有停止，我们在信靠上帝以后常常有更严重的背道，就是我们还是有偶像，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追随，我们并没有离弃上帝，但是我们有其他的神明，而且可能暗暗的其他的儿女的成就、丈夫的成就、家里的成就可能大过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两个并进，各位，这是非常可能的，神不是不愿意给我们，但是你要任何东西并行并得兼有，既有这个又有那个，你必须先有个心，只有上帝。你想要都有，这一切都可以加给你，但是你必须始终先有个态度，如果什么都不加给我，我也信靠上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在圣经另外一卷讲这个跟这一方面很近的，就是何西阿书，其实全本圣经都有讲。何西阿书讲到以色列人就是不信靠、不爱、不亲近他的上帝，那他就喜欢亲近、喜爱偶像。 于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洗净就跟上帝对我们的洗净一样，最基本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这个要死和复活要应用在我们身上，常常就是，各位对不起，这实在是你很不喜欢听的，我也很不喜欢讲的，尤其现在神学大家也不流行的，就是上帝要爱我们，要让我们得到医治，当然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但这宝血常常是借着他把我们的偶像拿走。各位，你不要逼着上帝把你的偶像拿走，那很痛苦。第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从第五节读起。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了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辱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包括耶利米书里面那些得罪上帝的妇女说，我们不要停止向天后烧香，我们向天后烧香的时候国富民强，这也是我们台湾的李登辉总统犯的大罪。别的不说，他是一个基督徒总统，他说我们台湾的风调雨顺是妈祖给的，他可以不要说这话，他甚至可以说，他不必说是耶稣给的。你是一个总统，你在公共场合你不必说是耶稣给的，但是你也绝对不要说是妈祖给的。你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和慈爱归于偶像，世人犯的罪就是这些，而基督徒而继续犯这罪，那就更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上帝把这些拿走的时候，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上帝对我们的洁净，耶稣对我们的洁净，耶稣对我们的洗净，让我们知道这个爱，而这个爱逐渐逐渐的有成长的，让我们越来越愿意把我们的爱献给耶稣，那就叫献身。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五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与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立约。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二十一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好，我们只有一分钟时间了。应允就是上帝叫我们，我们应允就是我们回上帝。他在这里说的，上帝在叫我们，在呼唤我们。以前上帝呼唤我们，我们不理他，我们在呼叫偶像。现在上帝呼唤我们，我们会回应。各位，这像什么？这像你们看过的，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云南的山区或者在台湾的阿里山，听说以前有这样，就是一男一女在山的这边和这边在唱歌，这边在唱，那边在唱，这边在唱，那边在应，这边唱，那边有回应。各位，我们对上帝，他在一直在呼唤我们，希望他的爱让我们也能认识，以至于我们会很快的回答。这一幕其实在家里面常常看到，你记得你孩子小的时候吗？孩子小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我的孩子在客厅里玩，妈妈在厨房，那是很小的房间，很近。 小孩子奇怪，玩一玩他就要叫一声妈。哎，宝贝，我在这里。小孩就很满意的继续去玩了。我们对上帝的不忠实，就是不是我们喊父啊，我们不喊主啊，我们不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不喊，我们喊偶像的名字。各位，半夜三更，你的配偶在旁边，你旁边，哦，亲爱的，亲爱的，然后讲出那名字不是你，那就惨了。人的罪恶，基督徒罪恶，就是我们一直不喊这个，我们不喊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就是他让我们认识他的爱，使他喊我们，我们也会说我在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求主扶持，求主光照，求主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的丰富，让我们经验你的爱，使我们被洁净，使我们对你有单纯的爱，有单纯的信心。我们求你挪去我们生活中一切的艰难，我们求你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主啊，如果在你的带领中仍然有艰难，仍然有痛苦，仍然有试探，仍然有试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经过这些水火，我们能够对你的爱有更深的认识，而不是更多的远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